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好，我们今天要传讲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六章，我们终于进入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啊。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父母和儿女啊。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这是在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有几种不同的表现。那么这是第四种的表现，就是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圣灵充满篇的第二讲，是父母和儿女之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一同来读两段的圣经。我们先读旧约，今天我们要多读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从旧约圣经开始，然后我们再读到新约。好，我们请不论是在家里的还是在教堂当中的，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一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先读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你，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吩咐，我们每日都要谈论，我们无论是坐下起来，都要谈论主你自己的话。我们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按照主的吩咐教导他们。主，你教导我们当中做儿女的，他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你所设立的次序。主，早晨的时候就求主你自己的话，再次在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来说话，告诉我们在世上如何做儿女，也告诉我们在世上如何做父母。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2017年的时候呢，我和师母我们参加了一个由德州的一个教会组织的圣地旅游团，我们去了圣地去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我们在那里亲身临其境的，我们经历了所以2000年多前主耶稣基督所走过的那些路，我们在那里能够身临其境的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在什么样一个氛围下边来教导他的门徒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不仅仅从理性上呢能够在理性上能够知道说圣经在教导什么，更有从个感性上的认识到说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教导，对我们理解圣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这里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是发现那些我们叫做正统的犹太人，我们叫 Orthodox Jews， 那些正统犹太教，他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敬虔，他们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在我们的外邦人的世界当中，我们见不到这样敬虔的这个这样一群人。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九节，那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他们叫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信仰告白，犹太人的信仰告白就是这个。那什么叫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就是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你究竟相信什么。我们每个教会都有教会的信仰告白， 你当你去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你不认识那个教会，你要纳入当地的教会，你首先要看这个教会的信仰告白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持守神话语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教会自己的信仰告白，对不对？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自己教会的我们一个 member，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教会的信仰告白是什么。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很简单，非常好，就是使徒信经。我们教会信仰，那这是一个跨历史的一个历史性的告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色列人在，所以这个信仰告白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就有。那么第四章、第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是信仰告白的一部分，叫做什么？什么的意思的话就是听，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听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主。我在西屋，当时还是西屋呢啊，我现在西门子，我在西屋上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他是个犹太人。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一个经历。我们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吵得很凶，在一起很吵。他就说你刚来这么久，你就在那儿就敢跟我这样一个老员工在这吵。那我说那对不起，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他看到说，哦，原来你的工作你是这么的认真。犹太人啊，对工作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不仅仅是工作，后来我们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是因为关系很好了，我们就可以谈论到关于信仰的方面。一般你跟犹太人，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你不可以跟他谈这些事情的。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呢，我对更多的了解了那些真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说了几句话呢，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那我说他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么我就跟他讲耶稣。他当然一开始就是耶稣是我们犹太人，信我们耶稣我们感到很好了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后来我慢慢越来越了解了，他就跟我讲了实话。他说我告诉你，从我们犹太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你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怎么看待？他说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讲， God 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没有神我们不能活。你说看犹太人他拼命在地上赚钱，他们怎么从你看不见他们把神举那么高？他说因为那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父亲一样，你不会整天把你的父亲把他嘴边上去吧。他说神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犹太我们从来不会怀疑将来我们会到天，我们会 不到天上去，我们不用操心那件事情，我们不用操心要得救不得，我们不操心这件事情，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地方，所以我在地上我就忙忙乎乎在地上赚钱就行了。他们很心安理得在地上去赚钱，因为我们不操心天上的事情的，那一定是我们去的地方。他就有这样的一种guts， 他敢说这样的话。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神是我们的一切。而我们犹太人，我们从小学的，我们学小孩都学牙牙学语，我们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是喊毛主席万岁，也不是喊爸爸妈妈。我们学的第一句话是 God is one， 就是这句话 God is one， 神是独一的。我们第一句话我们要学这一句话。我们一生当中，然后等我们最后我们咽下最后一起口气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God is one。 这是我们犹太人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真是把神放在他们信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他说你们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们外邦人，神对你们来讲，我看不出来神对你们是必须的一个东西。你们把我们的，他认为那是我们的，你们把我们的神当成你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没有神你们一样过得好好的，但是有了神，好像你们让这个神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增加一些品味，好让你有一些信仰，让你活得更加踏实一点。说我看不起你们这些外邦人，非常非常的刺耳，但是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好到这个地步，我们才了解说我们真正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对神一种多么多么大的热心。对于2017年那段游览，让我们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犹太人对这个神的这个热心。那这里边看到他的热心包括什么？说神的话啊，你要踏 躺下，站起来躺，你一直要讲论，你要教导你的儿女，而且你要干什么？你要写在这个手上，要挂在城门上，而且要戴在那个头上。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些东西。那这是我们的一张图。那这个门叫雅法门，这是耶路撒冷的雅法门。雅法门出去以后就直接进入雅法。雅法现在是那个以前是非常繁华的一个海港城市。那它的南边就是那个塔拉维，是以色列最繁华的一个港口。那么这个门出去就是这叫雅法门。大家注意后边我的身后那个小地方，这个东西，这是啥东西？这是导游给我们讲出来，这是啥东西？那是一个金属的东西，那是个桶子，里边放什么的？放圣经经文的地方。他们真的就是在城门上，他们要把圣经的经文就放在那城门上，就是按照神的话，他就按照这圣经，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那我手扶的那个是门啊，这个我顺便讲，那是什么门？那个门就是圣经所讲的那个叫做真言。啊，当那个大门关的时候呢，他们会留一个小门，让这个出入的人能够进去。这个门小的一个地方，人可以进去，但是如果骆驼你驮着货的话，就是进不去的。那个门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这是这样一个，你就明白说，耶稣讲的说，这个富人进神的国比那个骆驼进真眼还难，啊，讲的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地方人可以进，但是如果你驮了很多很多，或者叫财主嘛，他并不是说财主进不去。那意思说，财主，如果你的心只是在那些财物上面，你是进不去的。啊，这是讲的这眼门，我再照了一张相片。那么除了他们把这个经文放到城门上，他们还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些犹太人，你看啊，他们上查经班的时候，我弄不清他们是上查经班还是在祷告会。这是在耶路撒冷，这有一个哭墙，还剩下一个哭墙，对不对？哭墙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它是图书馆，那是犹太人在离奇啊，他们也许你说他们是查经或者他们在祷告的地方啊，一群犹太人啊，注意这是个视频，我希望你们能听到声音，你们要特别注意看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的头上有个东西啊，头上有一小盒子，注意看啊。看带领的头上有小盒没有？这是犹太人他们的，因为我不好意思这么录，我就是一边走着一边手机就放着，这么走着就录，就录了一截啊。我们去参观，那他们是，这是他们在祷告会，或者是说他们在那里做查经班，我们具体是什么我们也没办法问，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犹太人，这是一个他们标准的动作，看他有个小椅子，看抱着这个小椅子。一边抱什么，一边摇，一边祷告，一边摇，他连唱的，这是他们标准的动作，就是这样子的。哎，他对他们头上带了个小盒子，黑盒子，那黑盒子是什么？放经文的地方。他们会把经文写上，经文放在这个盒子里边。所以这就是这个什么，这个《申命记》里面讲说，你要把你的经文也要放在那城门上，你要戴在你的额头上。他们真是 literally 就在这样做，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境界。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在这罗马书第八章第十章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对神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有那个热心，但却不是按照真理。对不起啊，他们并不是按照那个真的知识。那么如今我们是有真知识的人，什么叫做真知识？我们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要差遣他来拯救我们，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这些知识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没有这些知识的，他们只有对神的热心和带来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真的知识，那我要问，我们的热心去哪儿了呢？我们有没有像犹太人对神那样的热心？那我们今天从几节经文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热心？那就是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话殷勤教训给我们的儿女？这一点我们有没有做到？好，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一起查考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 关于父母和儿女的这个这样一个彼此顺服的一个责任。我们提到说，在我们要先记住上下文啊 ，review 一下上下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当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会有四个不同的表现出来。所以在圣灵充满下边，我们会有一种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方式。那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顺服。那等到彼此顺服之间的第一个我们讲到什么？丈夫和妻子之间要彼此的顺服。那第二个呢，就是儿女和父母之间也是彼此的顺服。所以当我们讲到父亲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的时候，还是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的时候，是在圣灵充满这样一个条件下，在彼此顺服的这样一个上下文当中所提到的。今天我们无论是你去做专题，还是讲到当你讲到说丈夫和妻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丈夫这个儿女和父母怎么讲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前面这两个条件去掉了，我们单单的把这个经文讲到丈夫和妻子这个儿女和父母，你很容易讲不通了。那这就和世俗上一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你离开那个上下文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使用的是第二人称的动词，你们做儿女的。那这里你们做儿女的讲到不是说所有做儿女的，这讲的是 children 啊，翻译成 children 就是孩子们，因为我每个人都是儿女，对不对？你活到80岁，如果你的父母下面，你仍然是儿女，这讲的不是这些人，讲的是说你们这些孩子们。用的第二人称的动词是专指你们，中文翻译成，英文也翻译成说你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口气是保罗是在和这些孩子们在直接的讲话。那这犹太人的孩子们通常是多大的孩子？叫孩子。在犹太文化当中，大家知道男孩子13岁以下叫孩子，13岁以上的男孩子就是进入成人了。所以13岁的生日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成人礼。13岁以上的男孩子你不能叫他孩子了。那女孩子稍微早一点，女孩子12岁，保守的这个犹太人认为女孩子12岁以上呢就是成人了。所以讲到孩子们时候是12、3岁以下的叫做孩子们。那保罗是用一种直接和他们对话的口语的口气在讲话，说明什么？这些孩子们是整个 congregation 会众当中的一员，他们就坐在这个会众当中。孩子们是整个神立约群体的一员，他不是附属品，也不是二等公民。所以这就是在初代教会我们一直所看到这样的情况，孩子们永远是和父母在一起敬拜的。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2:39，当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在见说圣灵降临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使徒向所有听到福音的人宣告一件什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以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记着，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我们不要把这句话忘掉，这个应许是赐给你们 and your children， 是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有一次我和师母去看我的儿子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在那边就我要去看看我的儿子在什么样的教会，我要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那正好赶上他们教会给一个婴孩施洗一对父母给带着他们婴孩，正好赶上他们有一个洗礼。那施洗完以后，那牧师就把孩子举起来，就像大家看过的 Lion King 吧，那个狮子把这个小孩子举起来让大家看，就问说这个孩子是谁，这个、孩子是谁。那很多人说他是我们这个，他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孩子，他是我们教会的 That's the case of our church， 意思是他不再是仅仅是他父母的孩子。牧师说 No， 错了，他不是教会的孩子，他是教会的一员。他说 They are not the kids of the church，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urch。 讲到说这个孩子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是这个我们一员当中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孩子。在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大人和孩子的教会就分开了， 我们孩子不再和父母一起去，我们大家孩子就单独的按照不同的年龄就在那像完全像是公立学校一样就开始去分开这样聚会了。那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来自美国世俗教育对教会带来的影响。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孩子的抚养是第一托付的是给你的父母，所以孩子从小要跟着父母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敬拜，怎么样的来听神的话，怎么样活出一个敬虔的见证，是托付给父母的。但是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有一个例外。因为什么？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的语言是中文，而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母语是英文啊，因这种语言上的这种差别呢，所以我们的孩子听中文讲道他们会很吃力的。所以呢，我们把孩子呢分开来，让用英文给他们去教导，给他们讲个，这是可以的。我们记不记得我一直讲的那个三角形那个判断那个准则，怎么去做决定标准吗？圣经的教导说孩子应该父母在一起的，但是因为环境原因，我们可以处境的因素，我们让他们分开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孩子们呢透过父母来学习如何敬拜神，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在奥兰多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做的调整就是说，孩子们和我们在一起来敬拜。当我们去 worship 的时候，去用诗歌祷告 worship， 我们孩子是在一起的，因为上诗歌，他们是可以看，因为我们唱的诗歌大部分都是翻译过来的，那个曲调呢，他们能够听懂，而且如果再打上英文字幕，在中英文对照这个诗歌，他们是可以听懂的。而他让孩子们在我们当中，他们从小他们就看到说，哦，我的父母是这样敬拜神的。他们就记住，他们就可以学习啊。等到我们敬诗歌敬拜完以后呢，我们去讲道的时候呢，如果听不懂的时候，我们再把他孩子们再分出去，他们又分成不同的班，我们有老师帮他们来讲道啊。这是我们这样做的。所以这里一个 point 就是说，教养孩子是我们每一位父母的责任。孩子首先从父母身上学习怎么样敬拜，你要给他立一个榜样，通过言传身教让他知道说你在怎么样敬拜，他才能够学会在长大以后学会像父母一样来敬拜神。如果他从我们的父母身上学不到这个榜样，你去教他你要敬拜神，他就看你整天在干什么，你去教导我爱神，你去教导我敬拜神，可是你整天在干什么，你去他会怎么样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儿女们不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用第二人称的方式直接跟孩子们讲话，那么我就只能讲给我们中间做父母或将来要做父母的。好，那么你们回去的时候呢，要把今天都听到的讲给你们的孩子们听啊，只能是这种方式了。那我们要看，作为神约中的儿女，那么他们在彼此顺服中，他们的责任是什么？这里的啊。他们的责任是要听从，就是这个动词是你要听从父母，这个动词翻译得很好。第一，你要听父母所讲的；第二，你要顺从啊，这是这个词的意思。英文翻成 obey 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翻译。你说这里边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那这跟我们中国的那个三纲五常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啊。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里讲这个儿女要听从父母，是不是跟我们中国讲的那个三纲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夫为妻纲，讲的这种，这是不是很异曲同工呢？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情。中国的三纲五常是一个顺序性，它整个是一个位分上的，这样就给分开了。而圣经所讲的是在同样的位分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顺服。这个顺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中华，在所有世俗的文化，这种次序都是一个绝对的次序。而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相对的。什么叫相对的？我们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 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